弟兄姊妹早晨。中国的作家郁达夫写过一篇的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一个人在途上》。这篇的文章讲到他的儿子龙儿刚刚去世，他讲到他和他妻子的心情。他这样写：上床就寝，把电灯一灭，两个人只有紧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气也换不过来，更哪里有说一句话的余裕。受苦的时间的确脱杀过去的太有趣，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叹的连续，晚上上床两口儿哪敢提一句话。可怜这两个迷散的心灵，在电灯灭黑的幽暗里所摸走的荒路，每会汇集在一条线上，这路的交叉点里只有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龙儿之墓的四个红字。在这一篇很短的文章里面，郁达夫讲到他和他儿子过去的一些生活的乐事，讲到他无力满足儿子那些很简单的渴望，讲到妻子对儿子的一些思慕。他这样写：有一次和女人在那里睡午觉，他骤然从床上坐了起来，起来鞋也不脱，光着袜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里，并且更牵连跑上外面院子里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他跑到外面的时候，只见他在那里四面寻找什么，寻找不着，呆立了一会，他忽然放声哭了起来，并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问说：你听不听见？你听不听见？哭完之后，他才告诉我说，在半醒半睡的中间，他听见凉凉的叫了几声，的确是龙的声音。他很坚硬的说：的确是龙回来了。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郁达夫经历了人生的悲苦，饱尝爱而离世的凄惨，体会到人的无能为力，明白人间感情的无法把持，在生命的路上只是感到无尽的孤寂，脚下虚弱浮萍，前景渺茫如梦。这些这样的感受或许都是人生的常态。今日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至到第35节，记载到两个人在途上，他们都有心中的很大的苦闷，有无尽的失落，他们都是在人生里面若有所失。我们打开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节至到第35节。经文第13节至到第17节是这样讲的：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五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的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这里有两个人在途上，他们的心中的愁苦 流露在他们的面容的上面。他们遭遇到一些的事情，对这些这样的事情，他们有很多的不明不白。经文说呢，他们谈论相问。路加福音的作者很仔细地讲，他们不单止谈论，他们都相问。相问的意思就是他们试图去探究事情内里的意义。他们遇到一些悲苦的事情，他们不单止讲，他们还试图明白这些事情会不会能够构成另外一个层次的意义呢？若果不能够找到事情另外一个层次的意义，这样我们只会觉得苦上加苦。譬如中国的一种讲法，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即是说呢，塞翁失去了一匹马，这样应该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能够找到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觉得这个会不会都可能是一件好事呢？焉知道这个失去一匹马不是一种我们未能够明白的另外一种的福气呢？如果你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找到另外一个意义的话，我们就能够较为能够接受事情的发生。但是很多的事情的确是我们没办法能够参透的。有些的事情违反了我们认定的常理，有些的事情亦都根本不合理，它的意义在一切的道理以外。如果那个事情的道理在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以外的话，我们就参不透。这些事对我们来讲，可能只不过是一个莫大的悲苦。南非的曼德拉坐监坐了很久，受到很无理的对待。当他放监之后，有人就问他是否对监禁他的人怀恨于心呢？他只是说，唯有宽恕才能够释放自己，亦都释放其他人。如果你没有宽恕的话，纵使你放了监，你仍然在个监仓的里面。曼达拉受的苦没什么道理可言的。如果要按道理去处理的话，就是要求正义。正义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他没有选择这种这样的道理，他选择宽恕。宽恕有的时候是没有道理可言的。他放低正义的那种道理的要求，他在道理以外转化自己的生命，然后他活出了这个道理以外的意义。如果我们有时纠缠在那个道理里面，我们反而找不到那个事情的意义。有时你放低那个道理转化生命，你反而能够明白那个的意义何在。在往以马五斯的路上面，这两个门徒想不通，猜不透。然而纵使他们想不通也都猜不透，耶稣却成为他们路上的同行者，成为他们的对话的伙伴。他们认不出耶稣，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这里，耶稣却是亲自就近他们。这两个人未注意到耶稣，但耶稣却是注意到他们。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参不透他们的遭遇，但耶稣却是主动让他们明白。耶稣问他们，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我们相信主耶稣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时时都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的弟兄，我的姊妹，你在人生里面时时记挂，时时谈论的是什么事呢？经文第十八节开始至到第二十四节这样记载，二人中有一个名叫甲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出的事吗？耶稣就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一个先知来的，在神和众百姓的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了。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的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问他什么事啊？这两个人答了一个很长的回答。就着这一段很长的回答，我想讲两点。第一，就是这两个人曾经将他们人生的盼望都寄托在这个的耶稣的身上。他们说呢，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们将整个的人生的盼望、民族的盼望压住在耶稣的身上。他们曾经是有盼望的，但如今却是失去了这个盼望。在这样的情况比较起来，比起那些从来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人，现在他们会是更大的失望。失恋的痛苦呢，比从未恋爱过应该是感觉到更大的痛苦。我们呢时时都听那些失恋的人呢会自杀，但是我们很少听一个人是因为未恋爱过而自杀的。即是说呢，他曾经有希望然后失去了的话呢，他们那个失望是很大的。我们人生都有很多的希望，这些希望可以是很多方面。我们有政治的期望，我们有经济的期望，有社会的期望，有民生的期望，我们有自己的爱情的期望，有事业的期望，或者我们期望人类的救赎，我们期望天国的实现。如果我们曾经有过这些的期望，而当这些的希望幻灭的时候，我们是会感觉到无比的失落。很多的人曾经将希望压在耶稣的身上，但在耶稣的身上见不到这些期望满足的时候，很多的人很失望。而这两个人的希望就是曾经落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亦都因为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件令到他们很失望。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刚才看这两个人一个很长的一个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发觉他们这两个人对耶稣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认识。如果你仔细看的经文的话呢，他所讲的和我们的信经对耶稣的描述其实相差不远。他们知道耶稣是先知，是神的使者。他们又知道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他们知道这些。他们并且知道耶稣是第三天复活了。不单止他们知道，他们甚至认识那些见过复活主显现的妇女。他们对这些一切的事件、一切的事实了如指掌。但是这些一切的知识，一些可以说是信经一样所讲的那些知识，对他们的人生完全不起作用。原来一切的认信可以对一个人是毫无意义的。对耶稣的这些一切的认识，原来可以是完全对生命毫无承托力的。他们看起上来已经知道耶稣的一切，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他们亦都对耶稣呢一无所知。在人生的路上，在信仰的路上，或者 我们都是跟这两个的门徒相差不远。第25节至到第27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主耶稣的说话显示，我们对某一些事情总是很难接受的。这两个门徒不能够明白的就是，耶稣在死亡里面进入生命的荣耀，这件事是应当的。我们不接受，我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死了，我们希望耶稣是能够以君临天下的形式铲除世上的一切的邪恶。我们亦都不能够接受神无言无语，我们不能够接受神竟然不显神迹，特别是当我们很需要的时候他竟然不显神迹。我们不能够接受神采取那个弱者的行径。如果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的话，我们不能够对这位神寄予厚望。我们有很多的渴望，但为什么耶稣不满足这些这样的渴望，而要死在十字架上面呢？主耶稣说，这一切都是应当的，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些一切都是应当的。于是圣经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原来十字架是神那种行事的方式，这两个人明不明白呢？而我们又明不明白呢？或者他们真的需要一些机遇，让他们不单单在思想上明白耶稣的话，也能够在生活里面、生命里面进入耶稣的生命当中。个问题不在明白那里，不在知道那些事实那里，个问题是生命有没有转化，而能够进入耶稣的生命里面。故此在这个情节里面，去到第28节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圣经说呢，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为什么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呢？或者耶稣就是要制造一个机遇，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进入耶稣的生命当中。当时天色将晚，一个陌生人走在陌生的路上，这件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两个门徒他面临一个特殊的机遇，他要去抉择，关心抑或不关心这个陌生人呢？如果他们不关心这个陌生人，他们将是可能就会失去了耶稣。第29节我们看看他的反应，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咦，明显这两个人是关心这个陌生人的。圣经说他们强留这个陌生人。强留呢，这里是有一种非常强力的用字。他们不是一个很普通的邀请，啊，你留下啦，这样。他们是强留他的。他们为了保护这个陌生人，他们似乎用尽了一个的办法去留住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接待陌生人的一个的故事。同样在路加福音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接待陌生人的故事。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至第三十七节里面呢，记载了一个呢我们现在称之为呢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的故事。那个故事亦都讲到，在途上有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在这个的路上有祭司经过，有利未人经过，这些人都是熟读圣经的人来的，但是他们却毫无反应。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走在这个的途上，他见到这个的陌生人，他接待了他，他救助了他。耶稣就透过这个这样的比喻，他说呢，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他能够承受永生。这个的撒玛利亚人额外付出了金钱劳力，他打扰了他自己生活的节奏，只是为了帮助一个在途上的陌生人。我们可以这样讲，就在这个途上，这个的所谓好撒玛利亚人，他背起了一个人生的十字架，他认为背起这个十字架是应当的，没什么道理的，但是他认为这个行为是应当的。如今耶稣在途上，他作为一个陌生人，天色已晚，若果没有人示意去接待他的话，他就只能够继续往前行。这个陌生人可能会肚饿，他可能会露宿荒野，露宿荒野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冻，又或者他会遭遇盗贼的危险。就在这个时候，这两个的门徒，他看到这个陌生人的需要，他强留他。当然世上亦都有无数的陌生人需要无数的门徒来到去接待，而这个接待将会改变整个的生命。主耶稣曾经讲过，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这两个的门徒接待耶稣，接待一个陌生人去他的家，而当他接待一个陌生人去他家的时候，圣经说的确他们就是接待了耶稣了。或许正正就是一个敢于去接待一个陌生人，敢于背起一个生命的十字架，他才明白原来耶稣所做的走上十字架真是应当，而这个令到生命会充满意义。第三十节到到三十一节，到到他们坐席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哎呀，原来是耶稣，原来在人生的路上耶稣一直都跟我们一起，他跟我们聊天，他明白我们，原来耶稣是在这里的。忽然耶稣不见了。到到吃饭的时候，这个被接待的陌生人，我们看回个圣经，我们发觉他好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客人那样，他成为一个筵席的主人，是他去分享食物。原来当我们接待一个陌生人的话，耶稣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主人。是不是能够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这个是关键。是一个懂得接待有需要的人的那些的生命里面，耶稣就是他们生命的主人。或许今日耶稣都好想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耶稣要做的，当时那个的晚饭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圣餐的场面。那个饼被擘开，这里是表明生命的破碎，破碎自己是为了其他人的需要，他们的活着就为了其他的人。 强留一个的陌生人，他刻意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正确地理解这个行动本身已经有圣餐的意义，这个亦都是一个圣餐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正正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行动。如今这两个的门徒不单单是知道耶稣上十字架的事迹，他们透过一种生命的分享接待，他们自己这两个的门徒他们自己就进入了这个的十字架的行动里面。圣经说他们忽然间明白，忽然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忽然间他们就认出耶稣。原来耶稣要做的就刚刚他们做了，耶稣的意义就是这样。圣经说忽然耶稣不见了，耶稣不见了，但他们明白耶稣已经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从此他们的活着就是基督在他们生命里面活着。在人生的路上面，我们将仍然会有无数的困惑，有无数不可解的事情，有无数不想面对的痛苦，有无数不能满足的渴望，这些一切仍将是不可解的。但只有将我们的眼睛望向其他的人，不要单顾自己，望向其他的人，望向街上的露宿者，或者望向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望向他们，爱他们，将饼分给他们，或者当我们愿意放低自己走向他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放低我们自己的受苦，或者在十字架下面我们才会明白生命的真正的意义。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第24章第33节，这两个门徒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代表着神的使命的中心，而这两个的门徒重新回到神的使命那里的去。而我们人生的耶路撒冷又在哪里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